面对教科书或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字，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宪政、法治，是否常常让人感到陌生甚至教条？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制作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《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》有声书，在2024年8月30号正式上线，并可选择华语和台语版来收听。透过这本有声书，聆听我们共有的历史，不仅是为过去而反省，更是为未来而记忆。以上为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广告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悉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，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。静好听在最近录制了两本别具意义的有声书，是由行政院出版，书名叫做《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：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》。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：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。大家听到我特别用华语和台语各讲了一次书名，大概就会想：诶，除了华语也有台语吗？没错，这本有声书有两个版本，华语版由男主播张新哲朗读，台语版则是由女主播穆宣明朗读。在两位主播的诠释之下，展现出两种语言独特的气质。这两本书无论在静好听或是在 Apple Podcast、 Spotify 等平台都是免费收听，欢迎读者透过耳朵聆听的方式，一步一步了解转型正义究竟是什么。这本有声书的长度大约四个小时，内容分成四个大章，在这里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重点。第一单元谈的主题是转型正义是什么，内容主要介绍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。第二个单元是谁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呈现当时社会上不分省级、族群、性别、职业等遭受牵连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图像，并且介绍当时在各个政府机关里的秘密监控单位。第三个单元是转型正义的价值，借由描述台湾民主转型的历程，让读者明白不只是公务员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体制的改革与进步做出贡献。第四个单元则是当代转型正义该如何进行，分别介绍政治暴力的创伤与疗愈，以及国外转型正义的经验，例如德国、西班牙、南非、南韩等等，并带领读者了解台湾当前转型正义工程的工作与未来的展望。在这里我也想分享第四单元小结与讨论里的一段话。转型正义是国家反省不法与不义之过程，成败系于各国家机关与国民整体能否真诚面对自身历史，汲取教训，体认并反省威权政府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侵害。奠基于这些我们社会曾共同经历过的伤痛与过错，才能真正内化并认同。 民主国家之运作必须符合公平、正义、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权之原则与价值，以促成民主深化与巩固。身处于21世纪自由民主的台湾，我们享受着许许多多的前人流血流泪努力奋斗争取而来的果实，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持续去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。无论是透过阅读或是观赏相关剧作演出，期望能让民主法治的精神与自由人权的火种不断地传承下去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分别由声音主播张新哲和穆宣明所诠释的《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：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》。
给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：转型正义教育手册。发行人：陈建仁。编者：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。行政院出版。由张新哲为你读书，静好听制作。第一单元：转型正义是什么？第一节：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。一之一：陈汉的疑惑。台北冬天永远有着下不完的绵绵细雨，陈汉早上起来没什么胃口，只喝了一杯超商的热美式咖啡当做早餐，撑伞走路时踩到水坑，鞋子稍微进水，让他感觉到有点烦闷。陈汉是档案管理局的新进人员，平日与阅览中心柜台轮值时会协助民众申请阅览档案。今天情况有点特别，来了一名年轻的女生，穿着格子衬衫，看起来好像才大学刚毕业而已。她轻声地对陈汉说：
你好，我姓林，我前两周有跟你们申请阅览白色恐怖的档案，已经收到取件通知了。
林小姐将白色恐怖四个字说得又轻又含糊，好像怕被旁人听到一样。
好的，没有问题，请在这边阅览档案哦。
陈汉带他到档案应用区。
谢谢。
林小姐操作了一阵子，盯着荧幕看了很久，现场一片寂静。陈汉还没遇到这么年轻的民众来调阅白色恐怖档案，之前接待过的看起来多是专家学者。没想到过了一阵子，林小姐开始轻声啜泣起来，她越哭越激动，全身也跟着颤抖。陈汉手足无措，只好赶紧拿了一盒卫生纸放在她的桌上。陈汉问：
你还好吗？
林小姐擦了擦眼泪，深呼吸以后说：
谢谢你，我有戴面纸，真的很不好意思造成你们的困扰。其实是因为家里的长辈以前曾经是政治犯，出狱之后从来不敢谈论过去的事情。
陈汉说：所以你才会来调阅档案吗？林小姐说：
是的，长辈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的新闻还会非常激动，甚至会发脾气。长辈年纪大了，我们家人都不希望他就这样一直把自己锁起来。明明出狱了，但心灵却还像被关在牢房里面一样。
林小姐继续说道：
抱歉，后来我在学校听到一场白色恐怖相关的讲座，讲者说现在档案局已经开放调阅白色恐怖档案， 我想要跟他聊相关的案件，或聊同案难友的故事，让他可以用比较平静的心情去回忆，看这样是不是能帮助他疗伤。
陈汉说，原来如此，希望我们有帮助到你。陈汉向林小姐点了点头，往后退了几步，还给她一些空间。就这样，林小姐一边阅览一边流泪，看了大约半小时。结束后，她轻轻对陈汉点了点头，缓步离开档案局。林小姐离开了，陈汉留下了满心疑惑，但他不好意思问林小姐，档案不都是很严肃的公文，上面会有什么令人难过的故事吗？他不明白为什么都经过了半世纪以上，家属还会感觉这么悲伤。陈汉走到户外喘了口气，他脑海还是不断出现女生哭泣的画面。我要知道更多白色恐怖的事情，他如此对自己说着。一之二，无法送达的遗书。陈汉下班之后与同事们一起吃饭，他将自己今天的烦恼与大家分享。其中一名隔壁部门的同事雅琪向他推荐了一本书，名为《无法送达的遗书》。
这本书不一定找得到明确的答案，但或许能对白色恐怖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雅琪接着说，我的书可以借你看。第二天傍晚，陈汉收到雅琪的书，上面还贴有不少的标签贴纸。他随手翻开贴有标记的一页，看到里面写着，
踏碎了你的青春而不能报答，先去此世。唉，我辜负你太甚了。
黄温公写给妻子的遗书。短短一句话便把陈汉拉进了书里的世界，他一口气将黄温公的故事读完。黄温公出生于1920年，高雄鹿竹人，中学毕业后到日本齿科专门学校读书，成为专业的牙医师。二战期间，黄温公受军队征召到中国哈尔滨担任军医。战后回到家乡，他看到台湾社会的种种乱象，再加上当时爆发了228事件，使他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，于是接触了中共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，简称省工委，并于1949年加入了省工委的鹿竹支部。1949年8月之后，政府逐一搜捕所有地下党组织及异议人士，省工委几近覆灭，黄文公等人只好出面自首。当时政府的政策是，只要反抗人士出面自首，供出所有组织成员，就有免罪的机会。但黄文公没有将所有成员名单交出去，保护了一些人，被当局发现后，以自首不成的理由逮捕黄温公，并以军事审判，经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后来总统蒋中正在判决书签呈上核复时，大笔一挥，直接批示黄温公死刑，于如你。就这样，1953年5月20日，黄温公被带到台北的马场町枪决。去世的时候只有33岁，留下结婚6年的妻子黄杨青莲，长子黄大一，次女黄玲兰，以及刚出生不久没有机会见上一面的小女儿黄春兰。黄温公在枪决之前写了5封长长的信给家人，将近6500字。不过这5封遗书遭到当局没收， 并没有交还到家人手中。直到2008年，黄春兰的女儿张以荣到档案局调阅外公的档案后，才意外发现了这五封无法送达的遗书。但很遗憾的是，当张以荣发现信件之后，年迈的外婆黄杨青莲早已失智，没能接收到五十几年前丈夫最后的爱意。而且张以荣发现信件之后，政府认为这些信件依法也属于国家档案的一部分，只愿意提供文件副本给家属。黄春兰跟家人们非常难过且气愤，四处奔走投书，呼吁政府将受难者的信件交还给家属。终于在2011年7月15日，政府同意交还遗书，黄春兰才得以收到56年前父亲亲笔写给她的信。
春兰，你能不能原谅这可怜的爸爸啊？春兰，我不久就要和世间永别了，用万分的努力来镇静心脑，来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后的纸上谈话吧。我的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象吧。呜呼，临于此时不能见你一面，抱你一回，吻你一嘴，我甚感遗憾，长恨不尽。我相信你很切实地想要知道爸爸的事及爸爸的面貌吧。关于我的事，请妈妈讲给你听听吧。
陈汉看完黄温公的故事后，合起书本思考了好久。他以前对于白色恐怖只有模糊的印象，关于转型正义也总觉得只是政党之间的纠葛。看完书之后才发现，这个社会上好像有一道很深的伤口，很难去理解，也很难去抚平。他一直在想，白色恐怖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悲剧？补充注释：一、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。中国共产党甫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际，就开始研拟在台湾进行发展党组织的计划。中共将对台组织的工作交由蔡孝乾负责。蔡孝乾于1946年4月返台，同年7月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，由蔡孝乾担任省委书记，目标为渗透于台湾各关键组织及地域。省工委的组织方式通常为单线领导，由上级秘密吸收人才入党，下级之间并不直接联系，只能透过上级联络指挥，且蔡孝乾等干部都透过化名进行组织，行动十分隐秘，所以直到1949年之后，政府才查获省工委的组织。二、白色恐怖。在近现代史中，左派以红色为代表色，处于对立面的皇室、保皇党或右派保守党则常以白色为代表色，所以右派对左派的报复或镇压被称为白色恐怖，左派对右派采取的相同行动则被称为红色恐怖。不过在我国的白色恐怖中，虽然同样有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左右对抗格局，但威权政府将左派、台独及党外视为三合一敌人，受到压迫的其实不仅左派，也包含其他异己或不满时政人士。
让民主世代公务员的备忘录，转型正义教育手册，
发行人陈建仁，编者行政院人权甲转型正义处，
行政院出版，由木宣明为你读册，静好听制作。
第一单元，转型正义是什么？第一节，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。一之一，生憨的交易。台北的寒人雨沙巴沙未停，生憨早起无啥物胃口，干那啉一杯便利超商烧热的美式乌咖啡，准做是早顿。伊甲雨伞掖咧，走路的时去打着水窟啦，鞋啊流啊入水，害伊感觉恶杂恶杂。生憨是东岸管理局新来的菜鸟，平常时若伫越南中心的柜台当值，会协助民众申请越南档案。今仔日的情形有较特殊，申请的人是一个穿角鸡仔靴的少年查某囡仔，看起来敢那是大学拄出业。伊细声对生憨讲：“你好，我姓林，两礼拜前有甲恁申请要调看白色恐怖的档案，已经收到出境通知啊。”伊讲到白色恐怖的时，闭气闭气，恐惊伊互人听到。
好，无问题，请直接看档案哦。
生憨带伊来到档案应用区，
多谢
林小姐操作一捆啊，俩樱木金金上，现场点记记。生憨也毋捌拄过遮尔少年的民众来调看白色恐怖的档案，正经才太过的，看起来大部是专家学者。想袂到过一时啊，林小姐开始细声喘，落尾煞愈哭愈激动。伊哭到规身躯皮皮擦，生憨一时间煞毋知要安怎，赶紧摕一盒卫生纸放伫伊个桌顶。生憨问讲：“
你有要紧无？”
林小姐甲目屎擦擦嘞，穿一个大开了才讲：“
多谢你，卫生纸我家己有，真歹势造成恁个困扰，我会安尼身为处理个时段。”因为是政治犯，出所了后都唔敢再提起过去的代志。
生憨讲，
所以你才会来调看档案，是唔？
林小姐讲，
是啦，是倒有当时啊，伫电视顶看到相关的新闻，也是真激动，甚至会发生的。是倒嘛已经误会，阮家的亲人拢无希望伊家家己束缚起来，伊人明明都恢复自由啊。心还阁像咧坐家，
林小姐煞咧讲：“
是咧，甲你请教。尾手我伫学校听到一条有关白色恐怖的讲座，讲者讲，即马档案局已经开放予人调看白色恐怖的档案啦。我想要甲伊谈一挂相关的案件，含做伙坐家遐个人因的故事，予伊会使用较平静的心情去回想，看是毋是有法度予伊的伤痕偷偷好起来。”
生憨讲，
原来是安尼，希望阮有甲你斗三工着。
生憨甲林小姐顶只头，阁退后几步，予伊一挂空间。就安尼，林小姐哪看哪流目屎，大约看半点钟久。调看结束，伊轻轻啊甲生憨顶只头，倒倒啊离开档案局。林小姐离开了后，生憨的心内全是焦急。不过，伊歹势去问林小姐，档案敢是足严肃的公文，顶头敢会写什么使人悲伤的故事？伊想无，是安怎时间拢已经过半世纪，家属还阁感觉这么悲伤。生憨走出来外口，透一口气，头壳内悠然浮出查某囡仔咧哭的画面。
我嘛想要知影更加侪白色恐怖的代志。
伊安尼甲家己讲。一支支送未到位的手尾字。
星汉下班了后，甲同事做伙食饭，伊甲家己今仔日的烦恼讲予大家听。其中一个隔壁部门的同事雅琪，甲伊推荐一本册，册名叫做《无法送达的遗书》。这本册无在阮找有确定的答案，不过凡事对白色恐怖会有更多了解。雅琪刷落去讲，我的册挺好借你看。第二天晚暗，星汉收到雅琪的册，顶面还阁打袂少飘啊做记号。伊刷手甲有飘记的其中一页掀开，看到内面安尼写：
甲你的青春花，打甲脆糊糊，煞无再条报答，生气出世。唉，我辜负你收过头济啊！
黄文江写予家后的遗书，短短一句话，就甲星汉揪入去册里的世界。伊做一睏，甲黄文江的故事读煞。黄文江伫1920年出世，高雄鹿特人。中学出业了后，去日本齿科专门学校读册，成做一个专业的齿科医生。二战期间，伊和军队征调。去中国哈尔滨做军医，然后回来故乡，伊看到台湾社会种种的乱象，再加上迄当时发生228事件，让伊对国民党政府真不满，袂少去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——台湾省工作委员会，简称省工委。在1949年加入省工委的路德支部。1949年八月了后。政府随啊随的去掠所有地下组织甲反对势力，规个新岗位强要乌有去。黄文江甲一挂人敢那会当出面自首？迄当时政府的政策是，只要反抗人士出面自首，招认出所有组织的成员，都有下罪机会。不过黄文江并无甲名单交出去，伊选择保护一挂人，煞予政府发现。用自首内容无老实的理由逮捕黄文江，加以判军法，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判15年有期徒刑。落尾，总统蒋介石伫判决书签停顶面核复的时，露出批示：黄文江死刑有如己。就安尼，1953年5月20日，黄文江就予押去台北的马巴厝枪杀。过身的时才33岁，留下结婚才6年的家后，黄杨青莲，大儿黄大一，大汉查某囝黄玲兰，甲出世无外久，煞永远无机会搁见面的细汉查某囝黄春兰。黄文江伫要奉请神进前，有写五封长批予亲人，将近6500字。不过这五封手批字煞奉不收。并无送到亲人的手里。一直到2008年，黄春兰的查某囝张怡蓉去档案局调看外公的档案了后，才意外发现这五封寄未到的手笔字。让人遗憾的是，张怡蓉发现这些批了后，已经误会外妈黄杨青莲早就心闹去，收未到50几年前翁婿最后的爱意，而且。张怡蓉在发现这些批了后，政府认为这些批依法是属于国家档案的一部分，但也愿意提供文件副本呈给家属。黄春兰和家属都很艰苦，也很受气，时间遭总投诉，呼吁政府把受难这些批呈给家属。总算在2011年7月15日，政府同意把手笔字呈给家属。黄春兰则收到56年前老爸亲手写回的批。
春兰，你敢会当谅解这个可怜的阿爸？春兰，过无偌久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间啦。用万分的努力来坐清心神，来甲你做这头一摆，也是上尾一摆的至上对谈。我即卖心情。恐惊你是无法度失常，唉，临去之前，煞袂当见你一面，甲你揽一个，亲一个，我是真遗憾，真惋惜。我相信 你的真要义爱要知影阿爸的代志，甲阿爸的面容，才有关我一切，才恰阿母讲予你知。
新汉甲吴文强的故事看煞了后，甲册合起来思考真久。较早伊对白色恐怖的印象，敢若一丝啦。有关转型正义的议题，嘛想讲敢若是政党之间的恩敌尔。甲册看煞了后，才发现这个社会好亲像是有一撮真深的空缺，真恶理解嘛，真恶平复。伊一直咧想。白色恐怖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是安怎会造成这么多悲剧？补充解说：一、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。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期间，就开始拟定在台湾发展党组织的计划。因把对台组织的工作交予蔡浩乾负责。蔡浩乾在1946年4月回来台湾，同年的7月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，自己担任省委书记，目标是要倒入台湾各关键组织和地域。省工委的组织方式通常是高线领导，经过定时秘密吸收人才入党。各下骹手中间并无相交叉，干那会当透过上顶司联络指挥，而且蔡浩乾这干部拢是用化名进行组织，行动真神秘，所以一直到1949年了后，政府才查到新岗位的组织。二、白色恐怖，在近现代史当中，左派用红色做代表色。若是在对立面的方式，保皇党或者是右派保守党，通常是用白色做代表色，所以右派对左派的保护也是镇压，才合作白色恐怖。左派对右派采取相同的行动，就合作红色恐怖。不过在本国的白色恐怖当中，虽然同样有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两派对抗的局面，但是维权政府甲左派、台独以及党外这三方势力看作三合一敌人，受到压迫的唔那是左派，也包含其他异己或者是不满施政的人士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